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fore 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中文讲。今天是2023年12月3日。我们今天的安排是要唱我们的敬拜诗歌，尤其是在圣诞节假期之间，我们要高声赞颂我们的救主耶稣。那有一些圣诞歌曲我们也会开始播放。那之后是我们教会的牧师 Steven Michier 来为大家布道。首先我们一起来唱敬拜诗歌，听啊，天使高声唱。感谢赞美主。我们第二首敬拜诗歌是你是伟大神， Great are you, Lord。
碎的心 Great 走黑暗似盼望，你恢复每一颗破碎的心。Great are you, Lord. 你提醒
接下来我们唱第三首敬拜诗歌《圣善业》。感谢赞美主，在我们敬拜诗歌之后，牧师斯蒂文·米切尔走到台上来，他跟大家说：“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在这里看到大家。我也很感谢我们刚才看到的影片中这些孩子的家庭和家长、父母的付出，感谢家长们让他们和孩子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制作这一个圣诞假期的视频。那我想怎么能让孩子们更高兴呢？得到一些奖赏呢？于是我就想到了沐浴泡泡蛋。有没有人 想要一个沐浴泡泡蛋呢？如果你想的话，参加视频制作的孩子和家长们聚会后可以优先到我这里来拿。那再次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聚会敬拜。我叫史蒂文·米切尔，是这里的牧师之一。我要感谢博牧师和我们的布道团队给我这个讲道的机会。那大家进来的时候都拿到了我们的教会的月刊报纸，是不是？大家一定也都看到了其中的内容介绍，尤其是圣诞节期间我们教会的信息和活动内容。那么大家知道，在圣诞节期间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讲到的主题就是大福音、大喜乐为所有的人。所以在这第一周的时间里，我要讨论的就是希望或者是盼望。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圣诞节主题是圣诞故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大喜的好消息。我们将看见神向我们应许的盼望，关于降临的一切都指向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这个季节充满了对耶稣到来的预备和期待，而这一切都是充满希望的。所以首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希望你首先想到的就是你的答案。那问题就是你的盼望是什么？也许你们中有些人是希望有一个新的家，或者有些人希望有一个找到一个新的配偶，找到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或者有的人是盼望有一个孩子，有的人会盼望一个新工作，那也有的人是希望进入一所很好的大学，或者你是指望你的年终奖金丰厚。那也有可能你觉得你处在简直毫无指望的境地，这些我们都有可能。那如果你在这个房间或在线上观看的朋友们有这种毫无指望毫无盼望的时候，我想让你放宽心，我们都经历过，神是对你有盼望的，即使你自己觉得无望，神会赐予你盼望。再者，也许事情对你来说并没有那么糟糕，你只是觉得就是这样，你也不绝望，但也不希望满满。如果这是你，你不孤单。我记得当年清清楚楚的，我也是有这种感觉。有一次我坐在右侧面的座位上听 Ron 牧师讲道， Ron 牧师谈到了我们教会的儿童班的事工需要。他说我们教会扎根在培养儿童这一项工作上，因为孩子是我们的盼望，牧师邀请各样的弟兄姊妹来服侍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教会的盼望。听到这里，我太太倾过身来问我，这也许就是你在教会中一直在寻找的事情，要不要考虑一下？当时我想，也许我真该试试。于是我就去注册了，然后我在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教师手下接受培训。我记得他的名字是 Doug。 我当时一边分发蜡笔、纸张、胶条等等，一边看着 Doug 在跟孩子们讲课互动，我心里非常羡慕。我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和孩子们有如此好的课堂经验。有几周之后，大哥跟我说，你要不要下周来开始讲课呢？我当时说太好了。于是我花了大概20个小时的时间来预备我只是有10分钟的讲课的内容。那一个主日，我是不停地跟孩子们宣讲，我觉得我自己发挥得非常好，而我看到孩子们有的只把身体往后撤。之后 我问那个我的带领如何，我希望的是他会说我很棒，而那个直截了当地说，很不好，简直是太糟糕了。而当时我并没有完全认识到神在我身上做什么。现在我认识到，那是对我释放的重大呼召的开始。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前我一开始就没有认识神在做什么呢？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他对我的期望呢？因为我们做事一开始就会对结果有一个预期，而希望和期望总是重叠和混合的。当我开始回应神所做的事情时，我就立即产生了期望。你会这样做，其他人也会这样做。希望在我们心中诞生，之后的产物成为我们的期盼。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展望未来的能力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神创造我们的一部分。然而，未满足的期望可能会成为拖延的盼望。让我们看看箴言是如何探讨这个问题的。箴言13:12，希望的延迟使人心生病，但渴望的实现却是生命之树。可见，神明白，当我们的希望破灭时，当我们的期望没有被满足时，他让我们心碎，而且他并不是没有同情心，可是他也不想让我们陷入丑陋的哭泣之中。他想要给我们的是更好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句谚语的后半部，就是渴望的实现就是生命之树。当我们最深的渴望得到满足，当我们的希望得以实现，我们就像正在吃生命树的果子一样。所以在这里我想问你，如果你熟知圣经，这一句让你听出回音了吗？这句谚语不仅仅是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里展现出一个对创世纪中伊甸园里生命之树的照应。神仍然希望我们能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这里不是说我们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神可怜我们，为了让我们高兴起来，就给我们一个盼望，给我们一个生命之树的果子来满足我们。这里是说，当我们失去了盼望，心中破碎，这个时候是神、神的话语、神的生命本身就成为我们的盼望了，让我们重新活起来。我们请看启示录22:1-2，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我们的渴望，我们对归属感、爱、美丽和意义的最深切的渴望，它们都是为了让我们与神和他永久期望相关联而设计的。那么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呢？正如启示录22:1-2所说的，他给我们建造地方，是想和我们住在一起，他想与我们分享他的工作，他想和我们一起吃喝那生命树的果子。如果我们不明确这一点，我们就沉沦在不达预期的失败中。而且，如果我们不明白治愈希望破灭的方法就是真正的希望，我们可能会淹没在未满足的期望之中。我和我的太太很荣幸能够在教会的婚姻问题上做事工讲座， 我们在这方面的主管牧师 Debbie Millers 和他的先生 Bill 一起事工。我们有两个部分的讲座，一个是初订婚的男女的课题，一个是婚后和谐的讲座。我们帮助准夫妻预备和谐的婚姻生活，也帮助合法夫妻能够更和谐美满相处。婚姻中一项巨大的也是很典型的挑战，就是双方往往都觉得对方无法达到自己的预期水平，这种预期严重影响了两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预期呢？我们在启示录中看到的广保的真理，就是耶稣正在重新创造一切。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一个应许，这个真理必须成为我们希望的基础，它旨在塑造我们的期望。让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点。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知道神总是应许真正的实际的希望，他在这一点上非常清楚。事实上，这一点也写在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经文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这里，马太立刻提到了两个人，大卫和亚伯拉罕。他告诉我们，耶稣的到来与他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关乎神对大卫王和族长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看见耶稣实现了神对以色列所应许的希望，神对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立的应许的约。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在告诉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和撒拉没有子嗣，他们没有亲生的继承人。正如希伯来书中所说，当时亚伯拉罕的身体如死人一般好。而我们看到第四节，这里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这之后近10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孩子出生。当亚伯拉罕实在是心灰意冷的时候，这时神在一个夜晚邀请他出去，说你看看夜空，并向他保障。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请设想在一个晴朗的夜空，没有光线搅扰的时候，你所看见的满天的星星，这就是亚伯拉罕在神让他出去看时所见的。我们再来看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7:12-13里说，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定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对亚伯拉罕，我们看见神应许的是那数不尽的后代，后世的万民都要从亚伯拉罕那里得祝福。 对于大卫，我们看见神应许他的后裔永远称王，并为神建立圣殿。也许开始你会以为这是指所罗门，因为所罗门都实现了这两件事情。而其实我们在读这经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应许的是超乎人所做的，神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神没有说他要确保大卫的子孙能够稳固国位，神说的是我要培养你的后裔建立稳固他的国。这里并没有说是大卫的国，所以不是指着所罗门王说的。可见这些应许是为了激发神子民的盼望和期望。但在马太关于耶稣的故事中，几乎立即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对神的应许抱持着希望，是凭着他们的信心。以色列人对神的弥赛亚形成他们自己的期待了，他们认为受膏者的到来将驱逐邪恶的压迫者，决定性的击败罗马统治，以色列民将获得自由，不再受制于另一个帝国势力，弥赛亚将迎来一个充满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并带领以色列回到祭司王国的使命，并成为世界之光等等这些神的应许。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的期望决定了我们如何应对意外的事情。在马太福音中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耶稣被公认为神的王，即应许的弥赛亚；第二，许多人错过了耶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的这项应许。马太在讲述耶稣的故事时，特意与以色列的历史故事相匹配。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在以色列这一边，亚伯拉罕作为孤独的先驱被推入这片土地，但受到的欢迎褒贬不一。而耶稣降生在这片土地上，作为唯一的君主，受到了褒贬不一的欢迎，又有崇拜又有凶残迫害。而以色列被派往埃及躲避致命的饥荒，耶稣是被派往埃及躲避致命的阴谋。以色列被召唤离开埃及，承担起祭司王国的使命，成为万国之光。耶稣被召唤出埃及，担任祭司、先知和君王，带领万民履行以色列的使命。以色列被神带领穿过约旦河，他们就进入了他们的应许之地。而耶稣是穿过约旦河的洗礼，开始进入了他的传道。以色列在旷野流浪了40年，与罪孽和邪恶做斗争。耶稣在荒野中流浪了40天，最后战胜了魔鬼。以色列在高山坡上从神的先知那里接受了律法，而耶稣在山腰中将律法重新定义为神所选的先知。以色列面对明显的偶像崇拜的恶魔邪视，而耶稣击败了隐含的偶像崇拜的恶魔邪恶等等等等。这些马太希望我们从各方面看到耶稣正在忠实地履行以色列的使命，他是神的受膏者。那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错过了呢？他们怎么会这么困惑呢？我认为那是因为耶稣常常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值。因为耶稣常与税吏和罪人接交而闻名，他对宗教领袖的安息日的规定经常是无视的，他与当时最受尊敬的宗教领袖公开争论， 经常公开地羞辱他们。等等，耶稣做了说了只有神才会说或做的事情，例如他赦免了罪，但他的行为方式也让以色列人相信神永远不会这样做。我相信很多以色列人错过了弥赛亚的到来，因为他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期望塑造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偶像。当耶稣的显现与他们预想的不同时，就好像以色列的希望披上了伪装。而其实神没有设计这样的伪装，它是由神的子民未满足的期望所建立创立的，是那期望成为了以色列民的偶像。塑造我们期望的偶像会阻止我们认识神，他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带给我们希望。这些偶像拒绝放弃他们先入为主的期望，他们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感觉很坚固，但却是很薄弱。所以偶像，无论他们是由什么制成的，和神的良善不能共享在同一个空间。一个永远会排斥另一个，诀窍就是当神的良善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显现时，我们要认识到它。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视频，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 Tyson 的视频，是这样的。2016年 Tyson 的父亲诊断出前列腺癌，他的父亲现在安好，请放心。而当时泰森想着怎样做能激励父亲战胜病魔，他是有奇思怪想的人，于是他想到了骑着独轮自行车远程投篮球的动作。他在 Nike 上班，他决定刻苦训练，然后在 Nike 的体育馆做这个动作。在影片中，泰森没有分享的是他最初选择在耐克园区进行拍摄的想法并没有成功。当时一些主管阶层听说此事后，因为怕责任问题而反对否决了。在这期间，我从未见过泰森失去希望，他将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视为神之手，神的工作。他随心意跟随神的带领，放弃了对神的期望，而是全心的顺从神的心意。他也邀请其他人采取同样的态度。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发布第一个影片的那天晚上给我发的短信。当观看次数增加到1000次的时候，他写道，这比我在家乡阿拉斯加的人口要多得多了。而最终，神不仅仅满足了泰森的希望，而且还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神就是这么做的。耶稣为那些能够放弃成见的人这样做，让神成为自由不可预测但永远良善慈爱的神。所以我们看到泰森能够在圣约翰大桥上骑着独轮自行车一次投篮在地上的篮球架上一次投篮成功的视频，这正应了泰森的一句话，追求神要做大事，要手掌向上。而最后的一个引用手掌向上是来自鲍勃戈夫的书《爱本是》，它体现了一种开放的态度，拒绝崇拜我们的期望，并为神腾出空间，使之成为自由和不可预测的。幸运的是，许多以色列人都像泰森一样，许多人仍然如此。 当他们的神出现时，他们就会认出了是神。其中一个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当约瑟发现玛利亚意外怀孕的时候，他有他的期待和预期，他想到的是这个女人与他人有染。他预想的对的做法是暗暗地结束他们的婚约。他也很可能预想的将跟另一位不同的妻子过不一样的生活。而他没有预想到的是神会如何干预。在马太分享了这个故事。马太福音1:20-24，这里说，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要知道这样做可不容易。看，约瑟是一位忠心虔诚的犹太人，他知道弥赛亚会出现，一位骑在马上、手里拿着剑的战士君王。更重要的是，他认识那位将派遣弥赛亚的神。当我们认识某人，当我们像约瑟一样认识神，我们熟悉他们的声音，我们相信他们的话，我们对他们的品格充满信心。耶稣的到来为那些甚至没有寻求的人带来了希望，就像玛利亚和约瑟以及所有人一样，他们必须放下期望、预想，才能见到他，就像你和我一样。那么，如果没有加百列天使般的造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如何在未实现的期望和隐藏下的盼望中航行呢？我们怎样才能回应真正的盼望，并避免对我们期望的盲目崇拜呢？这里我有三点。首先，我们要认识真正的应许，通过充满圣经话语的生命，在神的故事中活出你的故事，透过祷告和神的话语圣化你的处境。约瑟相信加百列，因为他的生命被圣经和祷告充满，这反过来又改变了他看他的经历的眼光。第二，就是要认识赐给应许的神。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神，而是你认识谁。所以来认识这位作者神，你会在认识中找到盼望。正如希伯来书10:23所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第三点，我们要认识与信心密不可分的真正的盼望。你可以牢牢抓住神的盼望，而轻松地带着你的期望。正如希伯来书12:1-2所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阿们，阿们。那接下来我们将花些时间来回应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当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再一次唱敬拜诗歌的时候，我想请大家 在这首赞美神的诗歌中进入你的心里的时候，请大家思考，请大家花一些时间看有没有跟随在耶稣所启示的神的生命中。如果你愿意，可以张开双手，手心向上，跟神求。今天你就可以开始新的生命了。你可以对耶稣说，我相信你是弥赛亚，你在十字架上献出了自己来洁净我，你再次复活，并想与我分享新的生命。我不再走自己的路，而是跟随你，让我成为你自己的。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
那些荒漠中的泉水，废墟中的重建，梦想成真的画面，就是神赐予的盼望。如果你还是不肯定你有在神应许中的希望，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认识那位赐予希望的神。我邀请你来真正了解那盼望，神和他在耶稣里的应许。现在我请大家起立，若你愿意伸出双手，我愿为大家祝祷。弟兄姊妹，愿盼望的神用他确实可靠的应许充满你的想象。当你把希望和梦想寄托在最爱你的人弥赛亚耶稣身上时，愿你得到力量，并且愿你带着希望、平安、满足的喜乐，并被神的拥抱的爱来庆祝这个降临的季节。以圣子之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感谢你们大家用这个时间和我们一起来敬拜，听我们牧师斯蒂文·米切尔的布道。大家圣诞节快乐！我们下个主日再见。